今天我们选了一篇《战国策》的《冯谖客梦长津》。前面我们有讲过一篇《读梦长津传》，梦长津，那我们就知道他是战国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有钱有地位，所以他门下的侍客很多。所谓侍客，就是在他门下寄居的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才干。那么在当时战国时候，养士之风非常的盛行，这个四大公子都是以门下3000侍客来号召来炫耀。孟尝君当然他的门下的侍客也很多，那么有才能的人也很多，所谓鸡鸣狗盗也是他门下的侍客，也是他们所具有的才能之一。那么孟尝君他对于这些侍客都分成几个等级，如果那个人的才能最好的，那他的待遇也就给他是第一等的待遇，如果才能差一点的，那也就享受次一等的待遇，完全都没有才能的话，那当然对他的待遇也就最差，也就是最起码的待遇。所以在孟尝君的门下的食客就分成3种不同的等级。那么现在这个冯谖，他愿意在孟尝君那里做食客，开始的时候一点表现都没有，那孟尝君也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也就把他当作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食客来对待。可是后来他竟然帮孟尝君很多的忙，替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篇文章，就是说明冯谖跟孟尝君一段经过，在他家里头做侍客而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啊，一个人才有时候并不是从表面上可以看出来的，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发现的，那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一段时间的培养，或者到临时有机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出他的才能来。冯谖就是一个例子。那现在我们把这篇文章先念一遍。其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此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见之也，是以草具。居有亲以助谈其见，歌曰：长家归来乎？失无余。左右以告。孟尝君曰：视之，彼门下之客。居有亲复谈其家，歌曰：长家归来乎？出无居。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谓之嫁，彼门下之居客。于是陈其居，扬其剑，结其剑，这个结字哈，结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亲复谈其见家， 歌曰：长家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这个恶字读恶，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及其私用，无始罚。于是冯先不复歌。后孟尝君出祭，问门下诸客：谁系祭快？这个祭快的这个会字要读快，祭快就是会计啊。谁系祭快？能为文收在于穴者乎？这个责任的责字在这里我们要读在，等那个等于那个负债的债字相通。冯先数月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府长家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国有能也，吾父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闻倦于世，愧于忧，而信临于臣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休，乃有意欲为我收债于穴乎？冯轩曰：愿之。于是越居自庄，再劝气而行。辞曰：在必收，以何事而返？孟尝君曰：是吾家所寡有者，屈而之穴，使力造诸民，当长者系来何卷，卷片何起脚命，以在赐诸民，因烧其卷，民称万岁。长驱到齐，乘而求见。孟尝君怪其极也，衣冠而见之，曰：在必收乎？来何极也？曰：收必矣。以何事而返？冯轩曰：君云是吾家所寡有者，臣切记。军宫中集珍宝，狗马十外救，每人冲下城。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切以为君示意。孟尝君曰：示意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穴，不抚爱子其民，因而鼓励之。这里的假字我们要读鼓，鼓励。臣切缴君命，以在赐诸民，因烧其卷，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示意也。孟尝君不悦，这个说话的说字要读悦，跟那个喜悦的悦字相通。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后积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救国于穴，未至百里，民扶老西幼，迎君道中。孟尝君故谓冯轩：先生所未闻示意者，乃今日见之。冯轩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食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与居五十胜，这个臣字我们要读胜，五十胜，斤五百斤， 西游于梁。魏梁王曰：其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西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侍者黄金千金居百胜往聘孟尝君。冯轩先驱见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胜闲时也，其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故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金，这个赍字啊，文居二世，夫见一封书献孟尝君曰：寡人不祥，必于宗庙之岁，臣于产于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畏也。愿君故先王之宗庙，孤反国统万人乎？冯轩见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县。庙臣环抱孟尝君曰：三库已旧，君故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先见之祸者冯轩之祭也。这是一篇历史故事，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篇传记体的记叙文。那么这篇文章的内容，它叙述当时齐国有一个穷困的一个读书人，叫做冯轩。那么他在孟尝君的家里做食客，这篇文章就是把他做食客的经过记叙下来，以及后来替这个孟尝君侍役经营三库，使孟尝君在齐国做了几十年的宰相而没有一点点差错。那可见的冯轩他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原来没有被孟尝君发现，等他发现了以后，竟然对孟尝君有这么大的功劳。那么这篇文章全篇写起来，在他的优美的流畅的文字之中，把这个故事的人物写得很生动很活泼。最初的一段他写到这个冯轩呢，因为他家里穷不能够生活，到孟尝君家里头去寄人篱下。那么因为他心里面有那种不平之气，所以三弹剑匣，这个匣子就是弹那个剑，那个剑外面的那个剑套，那个叫做夹。他弹这个剑匣的时候呢，也就是表现他的胸中不平之气。那么虽然他这个孟尝君身边的一般的小人耻笑他厌恶他，可是孟尝君他有宽容大量，他无所谓，多一个食客也不在哪里，所以他能够容得下冯轩，最后他得了冯轩之力。所以他这篇文章写起来很曲折而又很生动，他的记事很逼真，人物他的个性也很突出。那我们读的这篇文章就好像眼前见到了这样一个一个生动的古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篇最好的短篇历史小说来看。这篇文章也是充满了趣味化，所以我们读起来也就会不觉得很沉闷。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段，其人有冯轩者，贫乏不能自存。有一个齐国人叫做冯轩，他家里很穷，穷得连自己都不能够生存下去。所谓不能自存，就是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连饭都没得吃了。使人逐孟尝君，这个俗字我们在这里要读逐，这个逐字就是拜托的意思，请托的意思。那么冯轩他知道孟尝君好客，也知道孟尝君是一个很慷慨很豪爽的人，所以他就拜托一个朋友到孟尝君那里去说，想孟尝君来收留他，愿记事门下，他愿意啊在孟尝君的门下做一个食客。所谓记事的，就是靠他来生存，靠他来养活，这个叫做记事的。好像我自己生活不下去了，我在别人家里头住到，吃他的用他的，那这个就所谓祭祀的。孟尝君曰：客何好？那孟尝君就问那个人说，你所介绍的这个客人他有什么嗜好没有呢？那么那个人说，客无好也，他没有什么嗜好。曰：客何能？那么他再问，这个客人有什么能才能没有呢？曰：客无能也。那这个人就说，也没有什么才能。孟尝君笑而受之。那么孟尝君就笑一笑，所谓笑一笑的，就表示有一点轻视的意思的。那觉得这个人也没有嗜好，也没有才能，那到我这里来不是混饭吃的吗？可是以孟尝君的势力，以他的财富来讲，多一个人吃饭也无所谓，所以他也就把冯轩收留了，笑而受之，就接受他了。曰：诺。这个诺就是说好吧，很勉强的答应，好吧，那既然他没有生活的能力，那就在我这里吧。左右以君见之也，这个左右就是指孟尝君他身边的其他的仆人或者是其他的食客，他们认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轩，这个见字就是轻视，因为他觉得孟尝君门下的食客都会有一些的才能，而冯轩一点才能都没有，就会让他们看不起，于是就给他列为最下一等的待遇，是以草具。这个草具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粗茶淡饭，很不好的这个菜肴，吃的一些青菜豆腐这一类的东西，没有大鱼大肉给他吃，这个叫做草具。这个草字就是代表那些蔬菜非常不好吃的东西，又叫做草具。那就等于孟尝君把这个客人就列为最低的一等。居有亲。那么冯轩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有亲就是一段时间，住了不久。有一天，那么冯轩呢，以助弹其剑， 他就靠到那个柱头，靠到那个房子的那个院子里面的柱头啊，就弹到他的剑，这个夹就是剑夹，就是那个宝剑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剑套，他就弹他的剑套，一边弹一边唱歌，曰：长家归来乎？他说我这个剑呢、啊、回去吧，长剑呢、啊、我跟你一块回去吧，因为古人的身上都是要配剑，这个剑就等于是他随身所带的一种武器，可以防身之用。所以冯轩弹这个剑的时候，他就说：长剑呢、啊、我们回去吧，丝无鱼啊，我吃饭没有鱼吃。嗯，那么这个有每餐饭有鱼，那属于第二等的待遇了。冯那个孟尝君的客人之中，有一等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到鱼，可是冯轩他开始吃饭连鱼都没有，所以他觉得不满意了，觉得孟尝君轻视他了，他就说：长家归来乎？思无余。左右已告。那么孟尝君身边的人，这个左右就是讲他身边的人，他的仆人或者是他的食客。那么这些人就告诉孟尝君说：冯轩呢、啊、他埋怨说吃饭没有鱼。孟尝君曰：失之。那孟尝君说：好吧，那你就给他吃鱼。那个比门下之鱼客，应该这个门下之客中间还要有一个鱼字，比照他的门下吃鱼的这一等的客人。那么冯轩他吃饭就有鱼吃了。朱有清再过了一段时间复弹其夹，又把他的剑夹拿出来弹了。歌曰：长夹归来乎？出无居。长剑呢、啊、我们回去吧，我出门呢、啊、没有车子坐。因为孟尝君的客人，最上等的客人出去就有车了，现在他还没有列为上等的客人，当然出去就没有车坐。左右皆笑之。那么孟尝君身边这些人就笑他了，这个笑就是讥笑他，认为这个人为什么贪心不足呢？有了鱼吃还不够，还要坐车。一个又告诉孟尝君，孟尝君曰：未知价。那孟尝君他也实在是很豪爽很慷慨，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那你就替他准备车子吧，为之驾，你替他们替这个冯轩呢、啊、驾车。比门下之居客，那就比照其他的坐车的这些食客。换一句话说，这个冯轩又升了一等了，从这个鱼客又升到居客，出去有车子坐了。于是陈其举结其剑。那这个时候冯轩他就很得意了，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就坐在车子上，把这个剑扬起来，所谓结字就是扬起来，本来剑挂到身上，他把它拿到手里面，好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过其游，并且到他的朋友家里去，曰：对他的朋友说，孟尝君客我，孟尝君把我当作客人看待，这个客字就是说很优待的意思，对他很礼貌的意思。原来孟尝君没有把他当客人看，把他列为最下等的食客，那现在把他升到第一等了，那对他的待遇已经是提高了许多，所以他现在就很高兴了， 就向他的朋友炫耀，你看看现在孟尝君已经把我当作上宾来看待了，像这个意思。后有亲，那么后来他又住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复谈其见讲，那么冯谖呢又把他的剑拿出来弹了，也并且一边弹一边唱歌，歌曰：常家归来乎，无以为家，常见呢我们回去吧，那我还不能够养家。所谓无以为家，就是说我家里头还有亲人，我不能奉养他，我自己养活了，我家里的亲人还养不活，这个所谓无以为家。左右皆物之，这个时候啊，孟尝君身边的这些人都讨厌他了，这个物质就是讨厌他，原来还只是笑一笑他，现在呢就讨厌他了，认为这个人太不知足了，已经给他那样好的待遇，还要顾到他的家，以为贪而不知足。那孟尝君就问冯公有亲乎，他就问冯谖，他家里头还有什么亲人吗？对曰：有老母。那么这个冯谖就说：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孟尝君使人极其私用，那孟尝君他也很好，他就按时派人呢给他的母亲的家用，那就维持他母亲的生活了，无死乏，不让他的母亲感到缺乏，好像说一个月给他多少的米多少的钱都是按月的给他，不会让他感觉到缺乏。那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冯谖不复歌，那么冯谖所要求的目的都达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弹他的宝剑了，也不再唱歌了。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冯谖到孟尝君那里做客的经过，从他开始是以草妓，到后来比作是渔客，比作是居客，再进一步的连他的家里的老母亲都奉养了。这样子说起来，孟尝君待人不能说不宽厚，那当然他门下有这么多的食客愿意来做他的食客的话，也是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后孟尝君出妓，后来那么孟尝君呢，他有一天就发了一个布告，这个出妓的就等于我们现在呀机关呐、学校啊贴了一个布告，贴了一个布告，就是说问门下租客，他要问一问他门下的这些客人呢，哪一个人会懂得会计的，所谓计会就是算账，等于我们现在的学会计的人来记账，收多少付多少，管钱的管账的这个人就称为会计。那么孟尝君他贴一个布告啊，他想征求会计的人才，谁懂得会计呢？这个计会就是会计哈。能为文收债于谢者乎？孟尝君他姓田，名字叫做文，因为齐国是诸侯，就是姓田，孟尝君叫做田文，所以他这里说能为文收债于谢者乎，能够替我到这个谢的地方去收债呢？谢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山东，齐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山东，那么谢国是孟尝君的封地，在从前封建制度的时候，诸侯把土地封给大夫，那那块土地就是他私有的了， 孟尝君在那个时候是做齐国的宰相，他又是齐国诸侯的弟弟，所以他有权有势。血国就是孟尝君的封地。那么血国的那个地方一般的州收的这个税收都是归孟尝君所得，等于我们现在屏东县、高雄县，假如是封给某一个人的话，那么全县的收入都要归那个人所有。所以孟尝君他的钱用不完了，那个地方的税收都归他了。现在他要出一个布告，他要问问这些门下的客人，谁能够懂得会计啊，帮他去到穴的地方去收债。所谓收债者就是收税啊，人民纳税啊，要一个一个的去收啊，那他就要派人去收了。冯宣数月能，那么这个布告发出去以后啊，这个冯宣就在那个布告上签名了，这个数字就是签名，他把他的名字签上去，说我能够，我可以懂得会计，我可以帮你去收债。他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了。孟尝君怪之，那孟尝君就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因为他平常很少跟这个冯轩接触，他根本都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因为他门下的食客太多了。而冯轩又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一无所能的人，当然孟尝君就不可能对他有印象。现在他把冯轩的名字签上去，那孟尝君就很奇怪，这个人是谁呢？那他就问了。孟尝君怪之曰：是谁也？这个冯轩是谁呢？左右曰：乃歌府长家归来者也。那个孟尝君的身边的人就说，这个人就是从前唱那个长家归来的那个人。哦，这样一讲孟尝君有印象了。孟尝君笑曰：客国有能也。哦，这个客人他是真正的有才能，原来我认为他没有才能，可是他现在能够替我去收债，那就表示他还是有一技之长。无负之，我辜负他了。这个负之就等于是辜负的意思，我以前辜负他了，我对不起他了，我没有重视他，未尝见也，我都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把冯轩当作一个人才看待，请而见之。那么现在就把冯轩请来见这个冯轩。谢曰：这个谢并不是感谢，这个谢只是道歉，我对不起某一个人，我向他道歉，叫做谢。那就向这个冯轩道歉了，说闻倦于世，他称他自己的名字的闻倦于世，他说我平常啊对于国家的事情呢、太忙碌了，我的事情太多了，忙得很疲倦的，没有时间来看看你。那这个是一种客气话的是吧？闻倦于世，愧于忧。那这个愧于忧者就是说，我被这个国家的事情呢常常弄得心里面扰乱了，心里面的忧国忧民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他是宰相啊，那事情很多啊，所以他说倦于世，愧于忧。这个愧字就是头昏脑胀，为了许多的事情把我的头都弄昏了，这个叫做愧于忧。而性灵于，同时我的个性呢又非常的愚笨，我的生性呢又很愚笨。这个灵于的就是很愚笨，沉于国家之事啊，
我只顾忙到国家的事情，这个诚字就是把这个身心都专意于某一个地方，就叫做诚，沉溺于某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喜欢喝酒，就是沉于酒。他这个沉于国家之事，就是为国家的事情来分不开身了，专心一致的来做这种事了，叫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我得罪你了，开罪就是得罪，那就表示孟尝君呢，他是认为我平常的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来跟去来见你，来接待你，那我得罪你了。先生不修，可是你并不以为羞辱，你并没有因此而好像是怨恨我，抱怨我，乃有意欲为收在于穴乎？那么你现在有意思替我到穴的地方去收债吗？你不但是不恨我不怨我，你还愿意帮我的忙？冯玄曰：愿之。他说我愿意。于是越居自庄。那么既然他愿意去收债的话呢，那就替他准备了车子了。越居，这个越就是准备，把车辆准备好，把行装整理好。越居自装，这个装就是他的行装，把他随身带的东西弄好了，车子准备好了，再劝计而行。劝计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些契约。那么穴的地方的人民要交好多税，要交多少的田赋，交好多的税收，都要有一个根据。那这个根据就是契约的。那么就孟尝君这边有一份，那边的老百姓个人有一份，到时候这两份再对起来看看有没有差错，就按照那个上面写的数目来收钱。这个就所谓劝契，好像我们现在的到哪一个地方去取钱都要有一个单子啊，你要填那个单子才可以拿得到钱。那他就把这些的借据啊通通都带去了，再劝契而行，把这些借据都带去了啊。辞曰，那么当到冯轩告辞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那就问这个孟尝君，债必受以何事而返？我把这些债收完了以后，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这个事就是买，这个事字当动词。他问孟尝君，把债收完了以后买什么东西回来？好像我们现在出门呢，我要问问朋友，你要我带什么东西不要？孟尝君曰：事无家所寡有者。那孟尝君也随随便便的说一句了，他也不一定要冯轩带什么东西呀、啊、他说你看看我家里头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那么这也不过是一句口头上的随便讲的话而已，他并没有指定要买什么东西，他只是说你看看我家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虚而知穴。那么于是冯轩就坐车子坐到穴国了，坐到那个穴的地方了，啊，那这个穴国就是孟尝君所封的那个地方了，啊，那么到了这个穴的地方的时候呢，使吏召诸民，他就命令了那个穴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官员，这个吏字就是代表那些官员，吏族，啊。就要当地的这些官员把一般的人民召集拢来，凡是要缴税的，凡是要还债的，通通把他们召集拢来，细来贺劝，都来对这个把这个借据啊来对对看，哪些人欠多少钱，哪些人要还多少税， 通通来对这个券，对倒了，那就是这个数目就没有错了。于是那些老百姓通通来合券了，券变合，等到把这个券都合好了，一份一份的都对好了，没有错了，哪些人欠多少钱，这个借据都没有错误了。那么于是啊，冯轩起脚命，这个脚命者就是说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这个脚字是冒充，实际上孟尝君并没有这个命令，而他假充的有这个命令，这个叫做脚命。好像我们现在要跟别人讲话，我不说我的意思，我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这个就叫做狡命。那冯轩他就起来站起来呀，冒充是孟尝君的命令啊，他对这些穴的地方的人民说啊，以债赐诸民，就把这些老百姓所欠的债呀通通还给他们，这个赐字就是赐还，通通还给他们。这个还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欠的债都免了，都不要还了。孟尝君说要我把这个债都还给你们，不要还债了。实际上孟尝君都没有这样讲，而他是假充的这个命令。那么他对老百姓讲的以后呢，因烧其卷，把这些的借据啊证明呢、啊、通通烧掉了，烧掉了就表示这笔债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跟人家借钱要有借据，你把借据烧掉了就没有凭证了，那打官司也打不赢了。所以冯轩把这些债通通烧掉了以后呢，那就表示这些债就不要还了，那这些老百姓都高兴了，民称万岁，大家都要喊孟尝君万岁，这个万岁就是歌颂的意思的啊，我们现在一种那个称颂的意思的。所以那么人民都称赞他，都歌颂他，民称万岁。长驱到齐，那么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以后呢，那就冯轩都没有停留的，直接回到齐国来。长驱就是直接的回来，中间没有耽搁啊。他把这些债券都烧掉了，把这个债都还给人民了，马上就回到齐国来啊。那么孟尝君就很奇怪啊，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呢？孟长驱到齐城而求见，第二天一早上就去求见孟尝君，那也可见得他当天就回来了。到第二天早上去见孟尝君，孟尝君怪其计也，孟尝君就很奇怪，你为什么回来这么快呢？这个计是快，衣冠而见之，就穿好的衣服，戴好了帽子来接见这个冯轩。这个衣冠者可能就是说，一早晨呢，孟尝君还没有起来呀，那冯轩就要见他了，所以他马上穿好了衣服啊，来见这个孟尝君了，见这个冯轩。他见冯轩的时候，他就问：“在必收乎？”我要你收的债你都收完了吗？来何计也？为什么回来的这么快呢？这个计就是快。曰：冯轩说，收必矣，我收完了。以何事而返？那孟尝君问他，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没有呢？冯轩曰：君云是吾家所寡有者，你说看你家里面少有的缺少的，那就买。臣妾计，我个人想，这个妾字是一种自谦词， 我个人暗地里在想，我私自在想，这个确字就是当个人的意思，我自己想一想啊，金宫中极珍宝，这个金是指的孟尝君，你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珍珠宝物，这个极字就是积累很多，狗马失外厩，你在这个养狗养马的地方也养了许多的狗许多的马，这个外厩，这个厩就是养马养狗的地方，马房狗窝都叫做厩，养马的这个地方也叫做厩，狗马失外厩，这个食字就是充满了，你的马房里头充满了许多的马，你那个狗窝里面养了许多的狗，那么在我们古代一般的公子哥儿都喜欢养狗养马，好像我们现在一般有钱的人养那些宠物一样，美人冲下城，那么你家里面的妻妾也很多，这个美人的就是指的孟尝君家里面的一些妃子妻妾，三妻四妾很多很多了，这个下臣者就是在下列，因为古代呀，这个男子是中心呢，这些妇女都没有地位的，都是站在下边的，好像是侍女一样的，这个就叫做下臣。